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我是凯宇。你是那种心里有千言万语，但是呢，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口，到最后只能很委屈的去应和别人。然而更委屈的就是你的应和别人还不一定领情。你有这样的情况吗？而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内容就是关于这样的现象。在我进行个案教练的过程当中，我曾经遇到一个学生，刚开始跟他互动，觉得他还蛮听话的。我听他说他的经验、想法、他的期待，而我给他的任何建议，他都可以很快的回应我，看似给我很棒的承接。但是啊，随着时间跟互动的增加，我慢慢的发现，我每一次要问他任何事情关于他这个人的想法的时候，他好像都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告诉我。比如说我问他，上次你说到在工作里面你的主管好像对你有点意见，那当他提出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那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一般而言哦，当你听到这个问题之后，你的回答可能就直接说，我感觉难过，我感觉错愕，我感觉不被接受，类似这样的答案，对吧？但是呢，当我这样的问题问完之后，他给我的回答并不是像刚刚那样的说法，他是反问我说，你的意思是说我的主管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不是？然后我就说是啊。然后他再说，哦，那你的意思是说好像主管这样子讲，我应该要觉得难过是这样吗？当他又这么说的时候，我没有马上接他的话，我在那边停了好几秒钟，好好的呼吸了一口气，意味深长的看着他。我对他说，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要了解你的想法跟你的状态，那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呢？然后这个时候他好像有领悟到些什么，可是又无法克制自己的习惯，于是马上开口说的又是，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吗？这时候我就笑了，我跟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当我每一次想要很直接的听你的想法的时候，你几乎都不会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都会下意识的接一句话叫做你的意思是。而这样的习惯除了跟我互动之外，跟其他人互动也会有同样的模式吗？他点点头。那我就说，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习惯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好不好。在这过程当中，我当然做了一系列的引导，中间的过程我就省略了。他后来发现哦，他其实是不断的复制他跟他母亲的互动。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在他成长的过程里，他母亲如果要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没有说不的空间。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有时候母亲给的指令已经不是做或不做这么的简单，可能是需要思考的。比如说母亲问他，你接下来想考哪一个学校？你接下来对于自己事业发展有什么样的想法？你要知道，一个强势的母亲其实有时候也会包装这种话，而这样的母亲她要的根本不是你的答案，她要的是你能说中她心中期望你去做的事。所以呢，因为这样的成长经验啊，她就练就了一身功夫。什么功夫呢？那就是无论她的母亲跟她说什么，问她什么问题，她都不会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她也下意识的避免说自己的想法，他会直接马上接那句话叫做，哦，那妈妈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去考师范系统会比较有前途是吗？而当我们发现到这里，他还体会到他把这样的模式带入了他几乎所有的关系，特别是随着他年纪越来越成熟，他需要面对工作跟职场上的许多人，而在工作跟职场上又有很多所谓的权威者，包含他的主管，包含他的客户，包含他的大老板。然而放到职场里哦，无论是主管、客户还是大老板，多数时候在还算正常的状况底下，别人征询你的意见是真心想听你的想法，但是当他三番两次的问你，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回答他的问题，请问你跟他之间会有信任吗？或者在他心中你是个怎样的人呢？这也就回头说明了他在工作职场里面的许多不顺利。他总觉得自己非常的认真跟努力，但是他却始终得不到老板的支持跟同事的尊重。听到这里哦，我邀请你不妨也想一想，如果你是那种老是在揣摩别人的心思，而从来没有把自己真实的想法 很坦诚直接的说出来，这个时候别人会尊重你吗？或者是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你始终听不到他的声音，他仿佛是一个没有边界没有轮廓的人，那你会尊重这样的人吗？再进一步看哦，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在花力气揣摩别人的心思，一天到晚都说你的意思是什么什么什么，好，你的意思后面如果接的是对的，刚好说中了对方的心思，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就要配合你所说的内容，因为是你说的？然而有时候你揣摩别人可能揣摩得很准，但是不等于你揣摩到的事情你想做啊。然而偏偏你又说对了，而你后面又不想做，于是你做出来的结果可能也不尽理想，这是不是你帮自己创造出一个超完美困境？但是对方也很疑惑，因为他觉得你已经说出来了，但为什么又没有照做呢？而结果又很出乎人意料呢？好，那第二个状况就是，如果你说你的意思是什么，而后面接的是说错了，你没有说中对方的期待，那这时候一次、两次、三次下来，对方会不会觉得非常的不耐烦？因为你是花力气在猜，那你既然猜，对方也希望你能够 get 到他心中的想法。然而当你一直是在猜又猜不到的时候，对方的不耐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说到底，这一切的开头，对方是想听你的想法，而不是要你猜他的想法吗？然而更令人感觉到绝望的就是第三种情境，那就是每当你回复别人的询问、别人的关心，你都不是直接说自己的想法，而你会下意识地说你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我这位同学一样。我后来在适当的时机，我就回馈给他，我说，当我每一次想要靠近你，想听你真正的想法，而你都没有回答我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到非常的失望，这份失望的背后是很大的挫折感。而我邀请正在听这段内容的你，也一起来做这样的思想实验，那就是你如果真的很关心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好像你怎样都关心不到，因为他都不说自己的想法，久而久之，你会不会有一样的失望跟挫折？而这样的失望跟挫折会不会促使你远离这个人？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回到我这位学生，他的主观知觉是都没有人关心我耶。那请问，究竟是这世界上没有人关心他，还是任何一个尝试要关心他的人都会得到跟我一样的失望跟挫折的感觉，于是离开了他的生命？但是他的主观知觉是都没有人关心他，但是真实的状况是他把会关心他的人一个一个的推开了啊。所以呢，听到这里，我们再来回观一下，当我们不试着去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不断的在揣摩别人，我们是不是等于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个超完美困境呢？然而这个困境要怎么跳脱出来呢？其实我给这位学生除了理解、支持跟陪伴之外，我让他去尝试一个小小的技巧。这个小技巧就是，当他下意识的又要说你的意思是，哪怕已经脱口而出了，那这个时候呢，都可以暂停自己说的话，好好的呼吸，换一口气，然后重新说一句新的发语词。这句发语词就是我的想法是。所以简单来说，我只是要他把所有的专注力聚焦在他开头说的第一句话，哪怕仍然被过去习惯牵引而讲错了，那再重讲一次正确的都会很有效果。我就邀请他回到生活当中去试，不断不断地把注意力放在我的想法是、我的想法是、我的想法是。结果过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回来找我，他跟我回馈说，我现在比较敢跟别人说我的想法了，而且呢，他也收获了他的主管对他的认同跟支持，那当然了，他也交到更多的朋友。我想呢，在这个例子里面深刻理解的部分，那就是在我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他有感受到因为我跟他之间的互动，他重新创造了他跟权威者之间的体验。而搭着这样的体验，他在外显行为上，他也只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发语词，那就是我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的语言有时候很神奇，你开头所选择说的话，它就会自然自动地影响到你后面接的是什么样的内容。这位同学他的发语词一旦是你的意思是，那后面无论说对说错，其实他自己是挫折的，而别人也很容易生气。可是当他的发语词是我的想法是， 他再怎么样后面都会试着接一些他真实的感受、观点、想法等等等。而我觉得这样的练习不仅是内在的理解，还有技巧的前进，它更是一个人生命安全感的建立。为什么我们不敢说自己真正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成长的过程里受伤了，我们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值得被听见，或者是我们不相信有人会愿意想听。然而这一切都在你的过去，你还要让自己的过去影响到你的现在吗？而如果你一直处在这样的状况，这其实显示出你还没有跟自己的当下好好的在一起。而当你没有跟自己好好的在一起，你又要怎么样跟别人好好的在一起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被懂，所以呢，急匆匆的想要建立一段关系，好像找一个能懂自己的人。但是这一切的源头其实是在你自己身上。你怎么看待你自己，也就是你的内在安全感到底有没有完整起来？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你想要跟自己真正好好的在一起，我很鼓励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线上课程，课名就叫做好好在一起。这门课由嘉玲老师跟你分享，从推出到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朋友，我们也收到很多人的回馈，他们都告诉我在课程里面点出会让我们失去安全感的那些生命里面的坑洞，他一一的看见，而运用里面的思维跟具体行为的技巧，也帮助他们成为一个更自我接纳的人。而很神奇的地方就在于，有了这些前进，他也开始能够跟别人做更好的连接了。好好在一起这一门课，我们从即日起一直到5月17号的晚上12点之前，都有第一波的超早鸟优惠，优惠价是1717。熟悉我们课程朋友都知道哦，这个优惠是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的，所以呢，期待你把握这最难得的机会。详细的课程资讯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期待我能够在线上跟你一起前进。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